三联听周刊，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。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。
欢迎收听三联生活周刊，本节目由三联生活周刊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。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，以养老之名的金融戏法。今年五月，知名养老机构爱福家垮台，老板曹冰明跑路，被存钱养老追加利息模式吸引的全国近120万老年人受骗，涉案金额至少数十亿元。这场打着养老旗号的金融骗局背后，是养老保障不足、经济形势欠佳、金融监管不力等多重因素。文章主笔刘畅。养老陷阱。我把装钱的塑料袋从地里刨出来，拿出几万，跑去交给他们。48岁的黄曼丽缩在南京白鲁洲公园亭子里的一角，梳着长辫子，在一群60、70岁的老年人中显得格外年轻。亭中七月的暑热被骗子悲惨的声浪掀起，而只有别人招呼他，他才怯生生地开口。自2018年5月初爱福家董事长曹冰明失灵以来，他始终精神恍惚，回想自己3年来陆陆续续往爱福家投的17万元，感觉自己像是上了瘾。黄曼丽是农村妇女，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，她不会去银行存钱，更不懂理财，出外打工挣的钱就埋在自家地里。2016年时，她看到爱福家的报道，当时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和权威的报纸为其背书，说这是一种日渐兴盛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。引起黄曼丽兴趣的是，往爱福家公司存一年的钱，每月能获得利息，多投利率越高，存够40万元以后，过了60岁还可以住进他们的养老院，房费将从存进的钱中扣除，存的钱越多，房费的折扣和优惠力度越大，不但有人管吃管住，生病了还能坐直升机去医院。那时候爱福家是电视新闻里常常出现的政府扶持的小微企业，有政策上的优惠。黄曼丽来到爱福家街边的分店，看到墙上贴满媒体的报道，还大大方方地挂着营业执照。他得知这个2013年5月在南京成立的公司，客服中心除了在南京有26个，也已成立近250家分公司，遍布全国14个省、近50个城市，拥有近10000名员工，服务老年人120万。黄曼丽距步入老年还早，可家里条件买不起房，不能总和孩子生活在一起，能住养老院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而且还可以买他们的优惠卡，在网上商城买到便宜的日用品。而且他更看重存钱后每月获得的收益，希望改善下生活。为什么我们不投别的，只认爱福家？听闻本刊记者采访，当地的受害者聚集在白鲁洲公园里，他们把这当成与组织上访类似的维权活动。蒋素娟凑到记者身前，背着自己的资料，眼睛瞪得浑圆，时不时地插上句话，反映自己的困难。他告诉本刊，南京遍地都是理财产品，利率动辄50%，有些甚至80%，他们不敢轻信。爱福家的利率虽然在9%至13.5%之间，比银行利率高不了多少，但他仍没有像黄曼丽一样直接相信。他2014年就知道了这家公司，观望了2年，发现几年来利率平稳，按月返还利息，又赶上银行利率下跌，自己才加入其中。类似黄曼丽、蒋素娟的受害妇女在全国不计其数，占了受害者的绝大部分，他们的上钩方式也基本相同。在场的受害者们告诉我，5块钱就能成为爱福家的会员，不但可以免费收到业务员送的大米，还能到分部打麻将、唱歌。这些妇女有私房钱，也管着家里的钱，孩子大多不在身边，他们又喜欢聚在一起闲聊，比自己思想顽固的丈夫更能传递和接受外界的消息。他们不指望孩子能养老，觉得向爱福家存钱是为孩子减轻负担，家人可能提出的反对并不占理，便往往自己做主。生活似乎由于自己的决定搭上了便车。爱福家的业务员定期组织客户短途旅游，还带着他们去未来将居住的南京和杭州的满城坊养老公寓参观短住，并让老人们看青岛满城坊奠基仪式的电视报道。南京本部的满城坊坐落在城南的村里，园子里湖光掩映，种满荷花， 成排的木屋别墅旁，夕阳照在林间小路上，室内则冰箱、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。老人们看到尸体后便着了迷，一旦凑够了万元的整钱，几乎都在业务员的软磨硬泡下投了进去。我仿佛有了目标，投得越多越好，借了20000元存进去，连孙子的压岁钱也凑上了。黄曼丽说，直到2018年4月，4月26日给我们客户开大会，曹老板说的还很好，公司业绩没问题，当天还有很多人投钱。徐秀英那时刚投了90000元钱，但她几天后突然发现分部前台的桌子不见了，她询问业务员说是换新的。又过了几天，连业务员也越来越少，仅剩的几位告诉她他们辞职回家生孩子去了。分部逐渐人去楼空，受害者们给曹冰明发信息，他要求客户把存入的钱变成股份，否则便拿不回钱。而到了5月12日，大批顾客和业务员集中在金鸡广场的爱福家总部讨要说法，那时曹冰明已消失不见。老人们傻了眼，把拆迁款存进去的人面临居无定所的困境，而患重病的人甚至有性命之余。我得了10年的癌症，近期又发现有转移的迹象，医生让我去做检查，我没有钱去。72岁的魏芳2年来投了30多万元，原本业务员告诉他一旦有急事随时可以取出来，如今钱却没有了踪迹。魏芳举着病历本向我诉说，而亭子里的十几位老人中几乎家家都有癌症病人，可不敢跟家人说，要不就不得了了。黄曼丽不愿和无关的外人讲，怕人家笑话。而她儿媳妇得知她曾去爱福家存过钱后，同她大吵一架，生着气外出开车，还酿成车祸。她的经历仿佛前车之鉴，我怕孩子再也不理我了。这次出来都是说来同学聚会。魏芳与将近30岁的儿子住在一起，每日仍给孩子做晚饭，但她从没说过自己的身体状况和被骗的经历。亭子里的受害者们成了她唯一能哭诉的对象，而期间孩子的一个电话，她便匆匆收起眼泪朝家赶去。层层嵌套，虽然蒋范的钱目前拿不回来，但她能联系上自己的业务员，心里不痛快时，他就会在微信里向业务员发泄。而在福家没有垮台之前，他感受到的是业务员无微不至的关怀。业务员通过与老人聊天，逐步了解老人的家庭情况，老人生病他们过来看望，客户过生日他们送上蛋糕。在大部分人看来，这是额外的幸福，而对于蒋素娟来说，简直是上天的恩赐。在南京养老院，一个月平均要5000块钱，一个人的退休金才3000块钱，还不如投给爱福家。蒋素娟没有孩子，丈夫患有癌症，常需要化疗，自己又是2级伤残，自打去了爱福家的分部，公司的小姑娘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嘘寒问暖，还时不时花几十块钱给我买件衣服，买双鞋子暖我的心。乖乖，我都成他们的妈了，我哪里受得了。蒋素娟不到50，说起之前业务员对她的甜言蜜语，她喊得撕心裂肺。我一去他们那里，业务员就挽着我的胳膊，起初叫我阿姨，后来干脆就叫我妈。他告诉我，公司管利息叫积分，像去银行领养老金一样，每月25日去公司拿。但他的孩子时常向他诉苦，自己业绩不够，蒋素娟便出钱为他补窟窿，不但本金从没拿出来过，利息凑成整数也又送了过去，前前后后他存了70多万元。然而却始终不知道业务员每月的任务量和提成，那是他们培训的一整套套路，先关心老人，陪老人聊天吃饭，然后给老人花很少的钱办会员卡，每周让老人得些小便宜，又能创造和老人见面的机会。与老人培养一段时间的感情后，开始谈及具体的业务。徐明曾是常州爱福家的业务员，自2017年离职后一直在网上揭露爱福家的问题。他告诉我，他们通过让老年人参观养老院，拿出真真假假的复印件材料，使老人相信公司有实体做担保，不会有风险。若客户不相信，便把自己的身份证件和地址摆出来做担保。客户一旦投资，就要客户介绍新的客户给他们，介绍成功后会给客户大约1%的介绍费，如果都没有用，就从头再来一遍，总会奏效的。